朋友们，晚上好，欢迎您收看 VOA 卫视在3月12号星期二的时事大家谈，我是郑玉文。这个星期标志着1959年西藏拉萨事件60周年，在世界各地藏人纪念抗暴日的同时，中国政府称西藏民主改革成果丰硕。60年过去，西藏人民与中国政府的分歧和对抗依然继续，历史真相是什么？如何解决西藏问题？在我们今晚的现场讨论单元，两位嘉宾将为您深入的分析，欢迎您加入讨论。另外，美国之音驻北京记者叶斌将为您报道今天中国两会的最新动态。首先，我们来看几则与中国相关的重要消息。美国国务卿蓬佩奥宣布，本周从委内瑞拉撤回所有外交人员。蓬佩奥星期一晚上在推文中说，这项决定反映了当地的局势恶化。他还说，美国一些外交人员留在驻委内瑞拉大使馆，限制了美国推进相关政策。连续几个月，委内瑞拉统治者马杜罗和反对派领袖瓜伊多之间的权力斗争，导致原本深陷经济困境的国家出现混乱。美国和另外几十个国家公开承认瓜伊多为总统，并要求马杜罗下台。马杜罗指责美国政府是委内瑞拉陷入困境的原因。美国国务院在今年1月已经从委内瑞拉召回了非必要人员，并且敦促美国公民不要前往委内瑞拉。美国和中国高级官员在星期二通话，继续推进双方官员都声称进展良好的经贸谈判。中国国家媒体新华社消息说，政治局委员和国务院副总理刘鹤在星期二上午与美国财政部部长姆努钦和贸易代表莱特希泽通话，就协议文本关键问题举行了具体磋商，并确定了下一步的工作安排。双方通话时，美国东部已经进入了星期一夜晚。美国方面暂时没有公布这次通话的消息。美国要求中国对法律和政策做出实质性改变，以保护美国的知识产权，不再强迫美国公司将技术转移给中国公司，降低对中国国内产业的高额补贴，并且向美国公司开放市场。熟悉有关磋商的人士警告说，美中经贸谈判仍然有破裂的风险。五角大楼表示，美国新研发的陆基巡航导弹将会是常规武器，不会携带核弹头。美国在今年1月宣布退出冷战以来国际上第一个导弹控制条约——中程导弹条约。除了指责俄罗斯长期以来不断违反该条约之外，美国退出该条约的另一个原因是担心没有加入该条约的中国通过部署射程超过条约限制的导弹而取得军事优势。中国反对美国退出中导条约，也拒绝加入这项条约。英国智库国际战略研究所最新报告说，如果中国也是中导条约的签署国的话，中国95%的弹道导弹和巡航导弹都违反了该条约。北京方面称，中国的军力只用于自卫，不威胁任何国家。正在参加中国人大政协两会的代表敦促中国立法机构调整甚至取消引发争议的计划生育规定。他们指出，必须采取根本措施放开生育，扭转出生率下降、劳动力人口迅速萎缩的问题。根据中国官方的统计，2018年出生率下降到了10.98%，不足1949年时的1/3。两会代表担心，出生率的长期下降将对中国经济和已经紧张的卫生和社会服务造成影响。在两会代表的提案中，有5个提案建议全面放开生育。有些代表说，中国应该不要再控制生育，甚至从宪法中完全取消计划生育的文字。不过，中国卫生计生委副主任王培安3月11号在两会的记者会上说，中国从去年年初开始正式实施的全面二孩政策成效初显，符合预判。 在中国当局近年加紧打压宗教自由，推动基督教中国化，甚至强拆十字架和教堂之际，中国官方所认可教会的官员警告中国的基督教徒要遵守宗教中国化的模式。在政治上完全受控于中国当局的中国基督教三自爱国运动委员会主席徐晓红星期一在全国政协大会上发言时扬言要消除洋教的烙印，称中国教会信中不信西，西方反华势力通过基督教影响中国社会稳定，甚至颠覆政权，他们支持当局绳之以法。徐晓红的发言引发了外界严重关注。路透社报道表示，中国宪法保障宗教自由，但自习近平掌权以来，当局加紧钳制宗教自由，对不受当局管控的包括天主教和基督教在内的地下教会展开强力镇压，尽管同时还试图要与梵蒂冈改善关系。三月六号到十号访问港台的美国宗教自由大使布朗贝克在香港发表演说时，要求中国当局停止宗教迫害，释放所有在押宗教人员，并直言中国当局迫害宗教是与人民的信仰开战。继续，我们把镜头转向北京，在北京举行的人大政协两会这场政治大戏已经接近尾声了。依照惯例，人大会议正在审议最高人民法院和最高人民检察院，也就是俗称两高的工作报告。最高法院在不久前呢，由于千亿矿产纠纷的案卷在法院内离奇丢失，经社会名人崔永元爆料之后，可以说备受瞩目。我们下面通过连线请美国之音记者叶冰来带您了解今天在北京两会的相关情况。叶冰你好。
你好，玉文。
是，今天在两会的这个现场，我们有哪些主要的看点？刚刚我们提到这个两高报告，它谈论的重点又是在哪些方面呢？
今天中国最高法院院长周强，还有最高检察院检察长张军分别做了报告，习近平、李克强等中共七常委、国家副主席王岐山等都出席了会议，部分政协委员、法院和检察院的工作人员参加旁听。和去年一样，今年的两高报告依然强调党的领导、习近平思想以及习近平提出的努力让人民群众在每一个司法案件中感受到公平正义。同时呢，两高报告把维护政治安全放在首位，尽管这两个报告强调维护国家安全，不过没有提到具体的案例，比方说前两年都提到的709这个案子，扫黑除恶、保护英烈、枫桥经验等等也在这个两高报告里面提及。周强在最高法院的报告中呢，提到纠正公众关注的冤假错案、保护知识产权等问题，其中还有较大篇幅呢提到法院执行难的基本情况呢，这个得到基本解决。报告中也提到法院存在内部监督薄弱环节、灯下黑等问题。媒体人崔永元曝光的最高法院的这个案卷丢失，法官王林清实名举报院长周强，那么这个案子呢疑点重重，官方的说法难以服众。可是报告中呢没有提到这个案件，中共官方调查结果称呢，王林清是将案卷藏在家中，是属于监守自盗啊。那么官媒央视呢还播出了王林清的认罪视频，此后呢崔永元就没有再公开发声了。而张军所做的最高检的报告中呢，提出尊重和保障律师职业权，不过在目前很多律师在办案过程中仍然反映阅卷难、会见难。去年呢，广州发生了代理访民案件的女律师孙世华在派出所遭到暴力和脱衣检查羞辱事件，该律师呢至今还在维权。两高报告中都提到了疫苗案件和信访工作，不过两会期间呢，一些疫苗受害家庭却遭到了当局的维稳。居住在北京的这个何方美啊，她是这个疫苗受害儿童的妈妈，被送到河南辉县拘留所，一些访民也被强力维稳。苏州被强拆户吴小燕打电话给我们说，这个她在二月底就被不明人员限制自由，导致她无法出席她提起诉讼案件的开庭。 而709家属李文祖等人昨天又遭到了骚扰，而骚扰就发生在最高人民法院的一个场所。宇文，
是。那么叶斌，我们也知道这个政治正确在这几年呢，在中国啊，特别是这个政治风气也是一个重点。过去几年里面，我们看到中共总书记习近平就提倡要建立风清气正的政治生态。那么一位中国的政协委员对电视认罪的做法提出了质疑，他同时建议中国人大在适当的时候要批准早在20年前就已经签署的联合国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公约。那么参与今年两会的人大代表和政协委员对于这些提法和倡议，他们有什么样的反应？你们今天在会场又观察到了什么样的情况呢？
要营造风清气正的政治生态，这是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已经多次公开表示过的一个说法。今年两会期间，风清气正的政治生态再次成为中国官方着力宣传的一个关键词语。观察人士指出，中共高层近几年来也不断强调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并以反腐反贪为武器，清除异己，对党内不同派系的高官及其党羽具有震慑效应。习近平、王岐山反腐的确赢得了底层民众的拥护。去年呢传出定于一尊的说法，而人民领袖、掌舵者、领路人等称号呢，被批评为新时代造神之风的所谓低级红、高级黑，引起了中共党内的警惕，要求杜绝纠正。与此同时呢，自从1998年10月中国政府签署联合国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公约以来呢，这个公约一直在等待中国人大的批准。政协委员朱征夫3年前就建议人大适时批准联合国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公约，他同时还要求不要采取电视认罪的做法。他认为电视认罪可能导致未审先判的舆论压力，影响法官的判案。而朱征夫认为呢，这个在电视上认罪的人也未必有罪。在近几年的现实中呢，我们看到电视认罪的不只有王林清法官，还有香港铜锣湾书店瑞典籍老板桂明海、瑞典非政府组织人士彼得达林、中国人权律师王宇、江天勇，还有据称是中国人大校友雷洋被暴力执法案的涉案人员，也就是足疗店的员工等等。那么下面我们一起来看两会参政议政的代表委员们的反应。
这个要建立风清气正的政治生态，怎么看这个问题？
我想这个是从那么我觉得从这个我们从中国的政治体制来讲，那么党的领导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尊本质的特征，那么这个这样的一个本质特征要充分的显现，充分发挥其应有的这样的一种优势。那我想建立一个形成一个风清气正的政治生态非常重要，对这个坚持党的领导、改善党的领导、那么这个纯洁党的领导，那么我觉得这都是非常重要的一些举措。谢谢。
现在这个公民政治权利联合国公约已经签订了，
我想这是要全国人大共同来讨论了。好，谢谢。
现在是不是时候应该考虑批准？
我想这是到需要我们共同的去研究这个问题，有需要一定的程序。谢谢。
还有这个官员财产的阳光法案，您觉得是也应该？
对不起，到此为止吧。
那人大的工作有人大的这个安排吧，政府应该有他的全盘安排啊，这个不是，这怎么说啊？就是说不是我们参与的事情吧。
公民的政治权利是不是很重要呢？对于中国公民来说，
当然重要。现在大家越来越有这个保护自己的权利呀，行使自己的权利。越来越有这种意识，而且现在也环境是越来越好。
那么您觉得、这个、
庭审制度的改革就是以证据来说话？
是。那么您觉得这个考供单独考供能不能作为证据呢？
以证据来说话，法律对证据是有规定的。
就是最高法院现在案件丢失的这个情况，您有什么样的看法呢？
我觉得这是不应该发生的嘛。
是，那您觉得这个王林清他是不是坚守之道的？
那这个我就搞不清楚了，抱歉啊，抱歉。
那您觉得这个是法院的管理制度出现的问题，还是个别人的问题呢？
应该是个别人的问题吧。
案件丢失这个情况，我相信我们国家没有这个情况。
余文，今天两会现场呢，还有一个看点，就是新疆代表团呢是今年最后一个举行开放采访活动的代表团。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主席雪克莱提扎克尔在公开会议上称，新疆没有在教育营，只有职业培训中心，而且是确保人身安全，学员呢可以定期回家。在提问环节结束以后呢，工作人员就要求记者们离开，不准记者等候采访。工作人员抢夺记者的证件，并且驱赶记者，迅速把门帘拉上。这一幕呢被记者们拍下来。余文，
好的，我们非常感谢叶斌，我们发来今天在北京两会的最新情况，谢谢你。稍后回来，我们要继续带大家看看，在1959年的3月，西藏拉萨爆发了一场反抗共产党统治运动，遭到了中国解放军武力镇压，达赖喇嘛被迫流亡海外。拉萨事件的起因是什么？它带来了哪些影响和后果？60年过去，藏人与中共间的对立能否解决？如何解决？稍后的现场讨论单元，两位嘉宾，历史学者李江林女士和西藏中国问题分析员贡嘎扎西先生将谈谈他们的观察与见解。也欢迎您加入我们稍后的讨论。休息一下，我们马上回来。
我们的承诺不会改变，更不会走回对抗的老路。
绝不允许任何人把任何一块中国领土从中国分裂出去。
两岸关系要处理，也会牵动国际。
不管是国民党、共产党，把中华民族放到第一位的时候，
如果一个国家是真正值得你爱，他不会强求你是有中国梦还是台湾梦呢？
他现在没有更多的精力再来跟台湾进行更强的对抗。
挑衅中国大陆，让中国大陆来跟台湾开战吗？
川普当选总统，应该像蔡英文为总统吗？当然，
台湾要推独立就死力，
主要是民主和专制两种价值对抗。
我是樊东林，
我是叶博弈。
美国之音海峡论坛。
欢迎您继续回到时事大家谈。这个星期标志着西藏拉萨事件60周年。1959年3月，西藏首府拉萨爆发一场反对共产党统治的大规模暴力冲突，达赖喇嘛被迫出逃印度，暴力冲突持续多年，导致上万人死亡。这段被中国政府称为叛乱，而藏人称为起义的历史，究竟该如何被定义？一甲子的时间过去，藏人与中国政府间的对抗为何仍未平息？解决西藏对立和冲突是否有具体可行的办法呢？在我们今晚节目当中，为您邀请两位嘉宾来进行分析和解读。第一位是当代西藏历史学者李江林女士。李女士您好，欢迎您。
你好。
第二位呢是前西藏噶夏办公室中国问题分析员和华人事务秘书长贡嘎扎西先生。贡嘎扎西先生您好，欢迎您。
你好主持人。
欢迎两位嘉宾，我们也欢迎我们的观众和听众朋友通过 VOA 卫视在 YouTube 的网上直播来收看，并且加入我们的现场讨论。网址是 youtube.com/VOAChina。首先我想第一个问题先请教我们的李江林女士啊，您曾经撰写这个1959拉萨多本有关于西藏历史还有1959年那起事件的相关的著作。我们知道这60年来中共当局与藏人之间的这种对这起事件的说法可以说是南辕北辙，60年来没有任何的改变。对于那些想要了解这段历史的人，我们怎么样来寻求历史的真相？您的看法和建议，当时到底发生了什么情况？
我们首先要理解1959年三月的拉萨事件，以及10天之后，也就是3月20号爆发的所谓拉萨战役，它的发生呢有一个背景。这个背景就是在此之前，从1962年开始，从1956年开始，从1956年开始，那个中共在西藏的其他的地区，就是康和安多，强力的推行社会改造运动，也就是土地改革， 权力合作社之类，甚至包括大炼钢铁等等，导致了大批的这个难民从其他地区逃到拉萨，带来了很多在中共在那个地方，在他们家乡所发生的那个暴行，其中包括摧毁寺院，很多的藏人的领袖，包括那个仁波切们，秘密的关押，这些事情呢，在拉萨的藏人之间引起了很大的恐慌，所以当1959年3月10号那一天，藏人听说，达赖喇嘛得到军区的邀请，要到军区去看戏，而且呢不准他带卫队的时候，就马上想到，这可能就是中共采取的那个秘密关押达赖喇嘛的举动，所以他们就到那个，罗布林卡当时夏宫罗布林卡达赖喇嘛当时住在那个地方，请愿把那个地方包围，阻止达赖喇嘛去军区，这就是所谓的1959年3月10号的拉萨事件。这个事件呢有几个点我们必须注意。第一，这个是藏人内部的事务，藏人是包围罗布林卡向达赖喇嘛请愿，藏人并没有包围军区，也没有包围宫委。那么藏人虽然抗议，但是他并没有对中方的任何人员发生过任何的暴力行为。在此过程中有一位官员被打死，有一位打伤，但是都是藏人，并不是中共的干部。那么所以呢，几天当时达赖喇嘛离开就是为了要避免流血，但是在此过程中，在这10天之内，北京方面已经在秘密的部署，在拉萨发生用武力镇压藏人的抗议。整个这个事件，我在《1959拉萨》这本书里面，以一天一天的把整个的经过全部写出来了，而且写得很详细，并且有大量的中共的那个自己的资料为依据。
嗯哼，是，我想接下来啊，先请李女士休息片刻，我想请贡嘎扎西先生加入我们现在的讨论。贡嘎先生，刚刚我们听到了李江林女士说，在1956年，中共在这个藏区呢，他们强力的推行这个社会改革，那么引发了很多的不满。我们知道，实际上从1950年代开始左右，中共解放军就陆续进入了很多边疆的少数民族地区，其中也包括了藏区啊。那么当时中共部队要进入西藏的主要原因和理由是什么？在藏区又引发了什么样的反应？藏人对于解放军或者是中共部队的进入，当时的反应是如何呢？
是，那个3月10号就是整整西藏人民起义60周年。当我们谈到1959年3月10号的时候，这个事件并不是突然发生的。诚如主持人刚刚所提的问题，当时那个1949年的时候，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后，那当时西藏就是一个主权独立的国家，所以西藏人民对于中国的关系呢，当时并不那么在乎，因为当时西藏确实是属于一种比较封闭的状态。那当时那个国共内战结束，1949年成立中华人民共和国之后，当时西藏政府外交部还去函给中国政府，一方面祝贺他们，二方面呢，要跟他们讨论当时在国民党时代被侵占的西藏地区归还西藏的问题。所以当时毛泽东在成立之后呢，毛泽东有一个企图，他就是想侵略西藏，占领西藏。所以1949年成立之后，他有两个口号：解放台湾跟解放西藏。所以当时在这个口号之下，毛泽东说，那西藏呢？现在受到帝国主义的影响，遭到帝国主义的极大的影响，所以我们想解放西藏，西藏回归到那个祖国的怀抱。当时他用这样的心态来进攻西藏，从1950年开始。那当时进入之后，诚如刚刚历史学家李嘉宁所说的，当时用各种政治名义在西藏采取了很多那个虐待西藏人的事情，比方说所谓的土地改革，所谓的民主改革，那这些的主要意义并不是改革，而是消灭西藏的文化。比如说在当地的那个寺庙被破坏，那个高僧大德，还 还有藏人视为那个仁波切喇嘛的这些人呢，要接受批评。所以这样的情况之下呢，西藏人民在各个地方没有办法接受这些措施，所以采取了反抗的态度。那反抗以后又镇压，那在不得已的情况之下，他们慢慢集中在西藏首府拉萨。那最后他们呢，用生命来保护尊者达赖喇嘛的那个安全。到时那最后1959年3月时候，导致了西藏人民和平起义的事件。
嗯哼，我们来看看美国之音记者肖宇，他最近呢特别采访了前西藏噶夏政府官员，今年77岁的土丹堪尊。那么他描述了在1959年的年初，当时其实拉萨的情势在年初的时候就已经非常的紧张，一个小火星就可能引燃大火，触发战争。我们来听听他是怎么说的。
他第一个会咋炸去了是吧？
那时局势非常紧张，看起来已经像是在打仗了。不只是拉萨河南面的解放军军区，就连汉人的学校、银行的人都带着枪，他们用沙袋筑起防御工事，只要一个小火星，战争就一触即发。但是清晨时分第一次开炮了，那是在达赖喇嘛离开几天后，那个炮声，天哪，我不知道该说什么，我觉得很难过，战争就这样开始了，战争开始了，不知道今天能不能活下来。
是，我想回到我们的李江林女士，刚刚我们听到了目击了当年的那场冲突的一些目击者的说法，也有很多人说，实际上在1951年的时候，中共与原来的西藏噶夏政府，他们签订了一个和平解放西藏的17条协议。许多研究西藏的历史学者，当然对于这个协议也非常的有研究。那么我就想请教您，有媒体把这个17条协议称作是中共建政以来第一个推行的所谓"一国两制"，希望能够赢得藏区人民的心和了解。那么为何说和平解放？最后却爆发情势如此紧张的一场战争呢？那么这个和平协议17条协议它的失败原因是什么？
首先，和平解放西藏这个是一个宣传，不是事实。西藏和这个签订17条协议有一个背景，就是在昌都战役之后，在昌都战役这场所谓战役中呢，藏军的主力被消灭。所以呢，就所谓打开了西藏的大门，在这可以说17条协议是在兵临城下的情况下签署的，并不是藏人自己非常愿意、非常唯唯诺诺的这种心甘情愿的签署的。第二呢，17条协议签署这个协议，它是一个策略，不是一个方针。毛泽东对西藏的方针，在这个昌都战役之前就已经确定了，也就是两点。占领和改造，那么如果你要改造，也就是按照中共的这个意识形态和他的方式，进行暴力性的那个社会改造，这种改造跟一国两制的这种安排，它本身就是矛盾的，所以这个17条协议它本身从一开始，就注定它不可能延续下去，它就不可能真正的执行，它在。毛泽东一直强调的就是要噶夏政府要执行这个17条协议，是为了帮助解放军顺利的占领西藏。然后当这个公路修通，占领西藏已经基本上不成问题的时候，毛泽东就需要有一个理由来把这个协议推翻。这也就是1959年3月那个17号那一天，3月10号那一天，中央政治局会议在北京开会的时候，毛泽东的有一条指示就是这么说的：终于等到了政治上的主动。政治上什么样的主动呢？就是他有理由来以武力镇压这个藏人的反抗，并且以此为借口推翻17条协议。所以这个制度，从这个所谓一国两制的制度，从一开始它是不可能成功的，它只是一个策略而已。
贡嘎扎西先生，您个人怎么看待这个17条协议呢？
17条协议，中国政府宣称17条从签订17条开始，那解放了西藏，他到目前为止还是用这个口号。但是当时那个在签订所谓的17条和平协议的时候呢，西藏代表 当时在那个西藏政府并没有授权给他们。那当时在讨论的过程当中，如果他们不签，他们就是一个电话就占领西藏，就攻打西藏。在这么一个情况之下，十七条和平协议是我们所说的在被迫下签署。那后来1959年，那个达赖喇嘛及部分随行人员到了印度之后，正式宣布十七条和平协议是无法接受的。但是十七条和平协议里面它有很多内容，但是最后的失败原因，因为从51年到1959年整整8年，达赖喇嘛根据十七条协议跟中国政府想解决这些问题，想讨论这些问题，但是后来没有办法讨论。十七条的内容中共自己破坏了，后来导致了1980年努力达赖喇嘛从51年到当时那个签协议的时候，达赖喇嘛才从广播中听到的，他并不知道代表在被迫下签订十七条和平协议。那当时51年到我刚刚讲过，到59年8年，整整8年，达赖喇嘛努力了，但是中国政府没有任何善意的回应之下，那1959年就达赖喇嘛流亡印度。流亡印度之后，那达赖喇嘛跟当时的西藏噶夏政府就宣布了十七条和平协议是无效的，是中共自己把它被破坏的，是这么一个情况。
好的，我们谢谢两位的说明啊。稍后回来我们继续现场的讨论，我们从1959的拉萨事件也要看看这起事件到今60年它到底带来了什么样的影响和后果。不过我们现在在网站上已经有不少的网友想要针对西藏议题来发表他们的看法与想法，我们就请两位嘉宾也来和我们一起看看。首先第一位，这位署名叫李忠本的网友，他说西藏问题是中共民族政策的彻底失败，中共为了自身的利益根本没有现代民主自由意识，以为用阶级斗争的理论可以打遍天下，最终只能用枪杆子解决，现在依然以此对付宗教少数民族问题。看来满脑子强盗绿林思想的中共独裁集团就是自由世界的死敌。还有这位署名叫老老易的这位网友，他说民族问题是相当棘手的，很难有好的方法，对抗可能是长期的。还有下面这位署名乔哲的网友，他说西藏之于中国的统独走向应该让藏人决定，有良知的中国人宁可拥有96万平方公里的绿色国土，也不要被藏人、羌人、台人鲜血染红的960万平方公里的国土。接下来我们再看这一位网友，署名叫 Richie Winson 的网友，他说自古以来西藏就不属于中国，是近代才归入中国，新疆也是如此，中共占领大陆之后本来应该好好珍惜各个民族之间的关系，西藏新疆应该高度自治，但是中共适得其反，把自己实现共产的目标强加给全体中国人民和西藏新疆，造成现在民族矛盾难以调和，靠武力是收复不了人心的，早晚有一天共产党灭亡，西藏、新疆、台湾、东北、内蒙、广西都会独立出去，共产党不把中国搞得四分五裂死不甘心。针对这一点，我想回到我们的现场，我想先请贡嘎扎西先生跟我们谈一谈。谈到西藏问题，不可否认很多的中国的民众在汉人民族当中有非常强烈的这种情绪反应，当然我们刚刚看到我们网友的反应是一方面，但是在另外一方面也有一些网友认为今天不管中国是由哪一个政党来主政，西藏想要独立或分裂出去是不可能也是不能接受的，甚至还有人提到了所谓的农奴的问题，说是中共解放了西藏的农奴，如果没有中共的进入，至今西藏仍然是非常落后的实行这种农奴的制度。对于这些说法，您认为他们的根据是来自何方，有没有他的谬误之处呢？
是没有错，主持人说的很多那个不了解真相的人有这种想法，那这些说法我们也并不怪他们，因为从1949年到现在整整70年，在这70年当中呢，西藏全部被中国政府占领，但是在西藏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现在一般的中国人民没办法去了解真相，因为他们所了解的，他们只能看到的都是官方媒体，都是大量的宣传，所以刚刚的那些说法不允许独立等诸如此类的说法，就是受到了整整70年洗脑教育的影响，所以我们在这一方面 那个藏人行政中央还有达赖喇嘛不断的在过去几年来不断的去加强所谓的汉藏交流。汉藏交流的目的就是这个，到底西藏被占领之后在西藏地区发生了什么事情，您知不知道，我们跟他们说明。所以现在的很多年轻的中国人，他们只有那个中国情，他们只有那个大汉族主义的思想，他不去考虑在西藏这个高原地区到底1949年到现在发生了什么事情。1949年到发生什么事情，那然后从2009年到现在，虽然中国政府一直在宣传那个西藏人民感谢共产党，这些都是做宣传。如果是这样的话，那为什么国外媒体以及独立的那些研究机构为什么不能去西藏？如果有西藏人民这样的反应，你何必不让给国际社会看呢？为什么西藏一直处于封闭的状态，一直在关门不让那个国际社会去看西藏问题？就算部分媒体也是选择性的。所以刚刚那些网友的看法里面，当然我们好多方面不讲，那其他的那种两种说法，他们的根据就是因为那个共产党所做的宣传。因为很多那个我接触很多那个中国的年轻人，我跟他们解释西藏问题，他心里只有两个问题。当我跟他谈我是西藏的时候，他说我们都是自己人，那我说明我们不是自己人，我是藏人，你是汉人。那当他说明西藏情况的时候，他说我去年去过西藏，啊，西藏美丽得很，风景非常美，西藏没有问题。他看到的只是片面的问题。从占领到现在，大概将近100万藏人在监狱、自杀、掠夺里面，他们100万藏人已经那个丧失了他们的生命。从1949年到现在，大概有5000多座寺庙被中国政府破坏。诚如今天我们在线上的那个历史学家李江丽写的那本书，你看那个《当铁鸟天空飞翔》，那本书主要叙述了50年代到60年代在青藏高原，中国政府如何用现代的武器轰炸西藏的寺庙。所以这些都是那个中国一般中国人民不了解，所以在不了解的情况之下，他们有这样的看法是我并不奇怪。不过我们话又说过来，我们进行了长期的那个汉藏交流，所以现在了解真相的人，他们都知道共产党所说的都是一片宣传。我到了自由世界之后，我亲自见到达赖喇嘛之后，我对达赖喇嘛的认识，我对西藏的认识曾经是一大错误的。他们慢慢这体会这种的人现在越来越多。
李江林女士，能不能请您也跟我们谈一谈，简单的谈谈您的观察和多年的研究？中共治理西藏70年了，也有很多人在问这个问题：为何70年仍然得不到藏人的心呢？
这个我们确实要了解，在70年之内发生了一些什么事情。了解，就是说为什么不能得到藏人的心？如果你被迫害了70年，你对你的迫害者会有什么样的看法？我觉得这是人之常情。在这70年中，从昌都战役，在此之前，包括就是在青海、四川，也就是藏人的康鄂安多地区，是在1949年，中共就已经在那些地已经进入那些地方。那么从丹冲战役开始到现在，70年了，这些事情。我们确实了解的很少，包括我自己在10几年前开始研究之前，我自己了解的也很少。简单的说，在中国内地所发生的所有的政治运动，西藏无一幸免。在很多地方，在西藏，中共对西藏的镇压比在内地更加厉害。比方说那个，我在那个《当铁鸟在天空飞翔》里面写到的1962年，1956年到1962年所发生的一场秘密的战争。在这场战争中，中共运用了当时最先进的武器，包括好几个军种，包括空军、骑兵等等，在青藏高原对藏人，其中多数是手无寸铁的藏人，进行了惨无人道的镇压。这个在那场战争中，将光仅仅是青海那个这那青海藏人。就有将近1/5藏人在那场战争中死亡，这些都是有具体的数字。那么， 在此之后，整个藏文化呢，在50年代之后到文革后期，处于几乎灭绝的状态，藏语文受到极大的限制，到现在仍然在受到限制。有一段时间藏服不准穿，有很长一段时间，这个以前的那个西藏政府的官员们都被关进监狱，有几十万的藏人被关押，在青海牧区，那个导致藏人的男女比例严重的失衡，等等这些事情都有中共自己的文件证明，包括一些机密的文件，然后这些事情我们都不知道。同时呢，我们仅仅知道一点，就是达赖喇嘛被迫流亡，这个流亡已经几十年了，60年了，仍然不能回去。
是，
班禅喇嘛被关押了将近10年，在一种情况不明的状态下突然去世，这些事情都给藏人的心理中带来极大的伤害，而他们并没有话语权。藏人的，直到现在，藏人的很多年轻的知识分子们，他们一些作家、诗人、电影，独立制片人等等，他们的影片不能，他们的影片、他们的那个著作都在中国大陆是不能出版的。
嗯哼，
也，所以等等这一些情况，也就是说，藏人的这些痛苦已经被压制了七十年了。这个藏人自己一代一代的民族记忆始终非常非常鲜活的存在，而作为汉人，虽然有很多人到西藏地区去旅游，去欣赏那里的风景，但是我所说的，如果你不知道西藏的痛，你也就理解不了西藏的美。
嗯哼，是，谢谢林女士。我们现在来看一看中国另外一位历史学者张立凡先生，他昨天在他的推文里面写到了这样的一段话。那么我想接下来请贡嘎先生跟我们来一起看一看这段话，谈谈您的看法。张立凡先生在他的推文里说：“祸兮福之所以，福兮祸之所伏。”从那个不幸的时刻起，藏传佛教走出雪域高原，传播到全世界，尊者也从藏地的法王成为世界级宗教领袖，诺贝尔和平奖得主。共产党总是以自己的愚蠢成就了他们的对手。我想请贡嘎扎西跟我们谈一谈。我们知道啊，1959年的那起事件不仅仅导致了达赖喇嘛的出逃海外，那么也导致了许许多多的藏人跟随他的脚步离开了西藏他们的家园。那么1959年那一年的事件，对今天的整个全球的藏人社区，还有西藏流亡政府，甚至全世界，它到底带来了什么样的一个影响和后果呢？
是，我也注意到了，在北京的那个张立凡先生的推文呢、59年的事件，现在我们回顾整整60年，就是达赖喇嘛跟流亡藏人者没有办法回家，异国在他乡，也是整整60年。那当时那个1959年的时候呢，是我们不是。我们并不是自愿流亡到伊登，我们是被迫流亡，不得不流亡。所以到了1959年，流亡藏人到目前为止，总共人数是我们算15万，在世界各地，印度、尼泊尔等地是15万流亡藏人。那当初我们到达印度的时候呢，我们所认识的只有天跟地，什么都没有。但是由于达赖喇嘛亲自的领导，跟藏人自己努力的结果之下，现在在流亡社区里面已经建立了一个西藏的文化中心。所以很多人说那个摩西出埃及，那自由亚洲电台北明女士写了一本书，她亲自去达拉姆萨拉跟西藏藏人社区，后来她的结论就是藏徒出中国，这个意思就是说摩西出埃及。自从达赖喇嘛跟藏人流亡印度整整60年的过程当中，一方面来讲是不幸的一件事情，但是从另一个方面来讲，由于我们的流亡，把西藏独特的文化能够利益于全人类的佛教文化，现在全部遍布到世界各地。由于这样的贡献，诚如张立凡先生所说的，1989年达赖喇嘛获得诺贝尔和平奖， 并不是这个奖，他获得了许多他的那个奖项，这些都肯定了国际社会，肯定了对达赖喇嘛、对藏民族跟世界的贡献。所以流亡藏人到了印度之后，我们虽然是一个流亡的状态，但是我们在印度我们居住的地方，对于当地的印度人，还有我们在世界各地，我们做出了很多的贡献。一方面主要是我们的成就是我们保护了在西藏没有办法做到的，把西藏独特的文化我们在流亡社区里面已经保护了。而且在西藏当时达赖喇嘛很想改造实行民主制度，由于被迫流亡没有实现，在流亡社会里面我们已经做到了一个民主的典范。所以台湾的一位教授苏嘉宏写了两本书，民主在流亡中转型以及在印度的流亡中转型，这两本书就详细地叙述了当藏人行政中央在印度跟世界各地实施的那个民主的政府。然后2011年达赖喇嘛把政的权力移交给人民选出来的政治领导人，现在我们有司政领导西藏人民管政治，达赖喇嘛主要是在世界各地他推动他经常努力的三大使命，所以60年的流亡我们有了很大的成就。
好的，我们来看看我们的网友们有什么样的看法与想法，然后继续我们的现场讨论呢。下一位，这位署名叫吴景刚的网友，他说中共在藏区某些地区进行过的种族灭绝行为，在所有藏区实行的文化灭绝行为，一直以来对所有藏民实行的种族压迫行为，这些都是所有有良知的人类不能忘怀的。只要藏人的某些特性还能得以保留，只要全球还有藏人这样的群体，只要中共的行为不做全面的检讨和改变，藏人就不会停止抗争，只有相互尊重，不居高临下，民族问题才有解决的可能。还有这位署名叫 Big Lay 的这位网友，他说如果中国民主，西藏会希望在中国的统治下，问题是就算中国不民主，西藏独立后的处境并不会好，成为一个内陆国吗？所以达赖喇嘛的政治主张还算正确，问题是并不现实。那么稍后我们或许可以请贡嘎扎西先生来跟我们进行进一步的说明和回应啊。下面这位署名叫玉王的这位网友说，不许西藏独立关乎共产党合法性，所以共产党不会让步。下面这位通商宽衣的网友说，中共从武装入侵西藏那一天起就没有断绝过对西藏人民的迫害，为了他口中所谓的统一稳定，不择手段地迫害西藏人，只要迫害还存在，对抗永远不会结束。下面这位署名叫 Choi Chou Bang 的这位网友说呢，西藏问题很好解决，就是实行真正的西藏自治。毛泽东假民主真独裁，打着马列旗号，实质是专制帝王式的复辟。中共从来只有欺骗、谎言和暴力。那么接下来我想回到我们的现场，我想请贡嘎扎西先生继续来跟我们谈一谈。那么我们也知道达赖喇嘛多年来推动的这个中间道路始终没有被北京方面所接受，不仅仅是批评达赖喇嘛的中间道路，最近我们来看看中共西藏自治区的省委书记吴英杰，他在北京的两会上他是这么说，他说达赖喇嘛没有为西藏人民办过一件好事。我们来听听这位中共官员是怎么说的。
达赖自叛逃以后啊，没有给西藏人民办过一件好事啊，没有给西藏人民办过一件好事。虽然他仍然以他的宗教身份，来在国际上，包括获得一些国际势力的支持啊，但是呢，西藏人民心中有杆秤，他们是非常感谢共产党为他们带来的幸福生活。
是，那么看完了这位中共官员的说法，我想在贡嘎先生您回应前，我另外还要让我们的观众朋友看一看，这是中共官媒《环球时报》的总编胡锡进先生，他在星期一也在英文推特上发了一个英文推，他是这么说的，他说达赖喇嘛的个人影响力之所以能持续到今天，纯粹是西方的支持，但达赖集团势力的衰减已经不可逆转，他们对西藏的政治诉求是一个错觉，西方世界终将发现他们支持的只是虚假的泡沫。针对这一点，贡嘎扎西先生，我想继续请您跟我们的观众朋友也说明一下，刚刚我们也有观众提问到，他说西藏就算独立后处境也不会好，那么他认为达赖喇嘛的政治主张还算正确但并不现实，那么对于这些说法或质疑您的看法呢？
是这样子， 目前是这么讲嘛，我身为一名藏人呢、啊，很多人关心未来西藏前途的问题，
是，
但是我们必须要了解，西藏历史上是一个主权独立的国家，这是我们认为不争的事实，这个很多国家都知道，但是现在为了保护独特的西藏宗教跟文化，我们说我们能够获得真正自治的话，我们就不脱离中国，这是我们目前的政策主张。但是如果西藏人民走独立路线，并不是没有权利，独立是我们的权利，但是现在64.7%的藏人，我们所决定的政策就是要走中间道路的路线。那中间道路的意思就是说，我们愿意留在中国境内，但是西藏宗教文化我们必须要获得保护，这是我们所讲的主张。那刚刚在吴锡进还有那个西藏自治区党委吴英杰所讲的话，这些我们都知道，不是一个正确的说法。我们也知道，因为现在那个西藏的最大的问题，曾经有一位老共产党员叫何方老先生，那他说现在不管怎么说，西藏现在最大的问题就是党管一切，汉人当家。所以刚刚吴英杰谈到的那个，就是根本就是一派谎言嘛，就是自达赖喇嘛流亡到现在，没有做过一件为西藏人民做过一件好事情。难道达赖喇嘛在整整60年当中，那他做了一些什么事情？所以这个恰恰相反，在60年当中，达赖喇嘛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西藏人民，都是为了世界人民、世界和平。那吴锡进说他的说法也是不正确，但是他们两个都共同承认了一个问题，就是达赖喇嘛依然有在世界上依然有影响，所以他们承认了这一点。但是他们是为什么这么说呢？我们也理解他们，身为那个共产党的领导人，那向那个党要有一个交代嘛。所以吴英杰的刚刚那个说法，用词、用句都是旧的说法，并没有什么新意。但是他们说的这些内容呢，是如果人家看了是非常可笑。如果诚如吴英杰所说的，西藏人民感谢共产党带来幸福的话，我刚刚在开场白的时候也讲过了，那为什么把国际媒体、独立研究人员为什么不能去西藏呢？这就是问题的所在。
好的。
所以在这个原因之下，美国政府就通过了西藏旅行对等法，就这问题就在这里。
好的，我想回到我们的李江林女士啊，李女士，刚刚我们看到了这个，听到了贡嘎扎西先生的说明，那我们也看到了中共官员那么多年来的一贯的说法啊，那么也让很多人想到的就是，对达赖喇嘛来说，我们知道，他当年的出逃到印度，一离开西藏就是60年的时间，那么过去几年呢，达赖喇嘛也表达了希望回中国这样的一个意愿，可是我们看到中国政府对待达赖喇嘛的态度似乎始终没有改变。我想请李女士跟我们谈一谈，从你的观察与研究来看，达赖喇嘛要回中国的这条路是越来越远还是越来越近了呢？1分半左右时间，李女士，您现在能方便回答吗？好，李女士现在可能不太方便啊，我们想是不是能先请贡嘎扎西先生跟我们谈一谈。
是，这个问题是这么理解啊，现在主要问题是我们必须要改善西藏境内的情况。现在达赖喇嘛不仅是西藏的精神领袖，也是世界级的宗教领袖，所以达赖喇嘛想回没有那么容易，因为达赖喇嘛他考虑的就是，如果不管他去中国也好，或者他去西藏也好，只要西藏人民有利，只要对藏民族有利，只要解决西藏问题有利的话，达赖喇嘛有可能去。但是到目前为止呢，曾经我们的代表也提出过达赖喇嘛愿意朝圣五台山，但是到目前为止中国政府方面没有任何的回应。主要是中国政府当前的中国领导人必须要有解决西藏问题的政治意念， 现在没有这个意念。如果有了这样的意念，达赖喇嘛跟藏人行政中央现在所采取的政策是汉藏互利的，所以达赖喇嘛如果现在这样继续下去的话，达赖喇嘛回中国或回西藏的那个可能性我认为并不高。西藏仍然处于一种被军队包围的那么一个状态，所以西藏的局势现在非常的严峻。
好的，我们来看看我们的网友们有什么样的看法。下面这位署名叫 YT 的网友说，大清200年的民族融合已经解决了大部分民族矛盾，结果共产党一来强推共产主义，导致现在民族矛盾激化。下面这位署名叫嘉豪陶的这位网友呢，他说，在党进入西藏之前，西藏人民都是农奴，而现在他们却已经步入了小康社会。还有下面这一位，我们看到 Don Free 的这位网友，他说，在自由主义者词典中没有民族主义、爱国主义，不然不能很好理解西藏人民的斗争到底是为了什么。还有灯火西时这位网友，他说，西藏和新疆不管是文化、思想、习俗，跟汉族完全没关系，只是百年来都是国土接壤，受到文化的影响。下面这位署名叫玉玺的网友，他说，保持独立的目的是为了保护人权、保护民主法治、反抗专制独裁，那独立有自然的法理和理性，只要中共国要压迫西藏，集中营、言论管制等等还在继续，西藏人就有反抗的权利，哪怕是独立。这60年来西藏的消息封杀也是有目共睹的，中共国消息管控是如此彻底，以至于中共说好就是好，所有反驳都不需要用事实澄清，只要扣一顶卖国敌对势力的帽子就好了。我想节目最后我们还剩下2分钟左右时间呢，我想是不是能直接就请贡嘎扎西先生，我们来谈谈最后这样的一个话题。那么刚刚这位玉玺的网友提到了，他说，只要中共说好那就是好，所有的反驳都不需要用事实来澄清。实际上这一点不仅仅是世界关注中国未来是否能够走向民主的人士在关切的，那就是随着中共在国际间这个锐实力不断的扩张，我想请教贡嘎扎西先生，您是否也会担心中国政府会像对待64的历史那样来封锁，甚至试图要改变国际间对于1959事件的描述以及记录和认识呢？您的看法，那么作为这个流亡海外的藏人，您怎么样看待未来所谓的汉藏合作的这种可能性？
是，我相信，中国政府想企图封锁，在50年代发生的那个重要的历史事件，但是，我认为这个并不得逞，并没有办法去实现他们的企图。为什么说呢？59年流亡印度，从60年到现在整整49年，达兰萨拉一直在纪念3月抗暴事件。您知道前几天3月10号那天，在世界各地，在30多个国家里面，年轻一代的藏人也纪念这个50年代在西藏发生的那个64事件，诚如今天那个鼎鼎有名的《美国之音》时事大家谈，我们今天讨论的也是59年的事件。而且，我刚刚也说过，1959拉萨，当天鸟飞向天空，这些都是叙述了当时的真实情况。所以，中共想去解决封锁这个消息，我认为并不得逞，并不得逞。我们新一代藏人，并没有忘记在60年代发生什么事情，在50年代发生什么事情。
好的，我们今天因为时间的关系啊，我们相关的讨论我们就进行到这里。再一次感谢历史学者李江林女士，也非常感谢贡嘎扎西先生，感谢您二位来到我们今晚的节目当中。那么因为时间关系，我们就讨论到这里。时事大家谈是一个自由论坛，嘉宾和听众观众所发表的是个人观点，不代表美国之音。明晚的时事大家谈节目呢，我们要和您来探讨三入政府工作报告，中国的房地产税是否迈开了步？也请您按时的收听收看。祝您晚安，我们下次节目再会。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这小时的节目。